好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今日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下近期世界之最的事件。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阿雪。大家好，第一个世界之最的新闻是来自大纪元时报，服务66年世界最长美国空姐独一无二的世界之最。美国有一名资深的空姐，她在航空公司服务超过60年，成为世界上任职最久的机舱服务员。她并且获得了健力士 Guinness Record 世界纪录的正式认证。她的职业生涯和她的人生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力士世界纪录网站指出，这一个女士叫做帕克纳扎 Betty， 她在2022年1月4号缔造了机舱服务员生涯最长的世界纪录。当时她的服务年资已经是64年又61日了。帕克 Betty 从1957年开始就担任空姐，最后任职的航空公司就是美国航空 American Airlines。 他已经在2024年过了身了。根据航空新闻网站简单飞行 Simple Flying 报道，帕克 Betty 从事空中服务员的工作已经长达了66年，他对这份职业充满了热情和奉献的精神。他的职业生涯起始于美国东方航空 Eastern Airlines， 之后他就效力于其他的航空公司，最后最终加入了美国航空 American Airlines。 巴克 Betty 从来都没有退过休，一直工作到80多岁。他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就说过，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美国航空他是资历最深的机舱服务员，他可以自由选择航班，他选择飞行他的基地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之间400英里644公里的短程航线，有时他亦都会飞往纽约。自从1961年以来，他一直都定期飞行华盛顿特区到纽约这一条航线。巴克 Betty 和乘客建立了很长久的良好关系。巴克 Betty 经常和固定的同事一起飞行这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后来被昵称为纳扎快线 Nash Dash， 亦都是巴克的名称。巴克 Betty 的同事就说，他总是衣着整洁，而且随身带着两副白手套，以防其中一副在工作的时候整污糟了。巴克 Betty 在1973年结婚，结婚之后他生了一个患有唐氏症 Dance Syndrome 的儿子，后来他离了婚。他经常要在凌晨2:10就起身，赶朝头早6点的飞往波士顿的飞机。他每日晚上都会回家亲自照顾他的儿子。讲开机舱服务员的生涯起点，巴克 Betty 在新泽西州长大的。在他1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坐飞机，和他妈妈一起搭乘从华盛顿特区飞往波士顿的航班。当时的票价是$12，乘客必须在机场买保险。巴克 Betty 就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记者说，这一次的搭机经验就给到巴克 Betty 立志要成为机舱服务员，就即是空姐了。巴克 Betty 和他妹妹借了一件洋装，之后就乘公车巴士去到纽约参加应征机舱服务员的面试。他在1957年11月4日加入了位于曼雅密的美国东方航空，当时的他21岁。就是这样，巴克 Betty 展开了他的机舱服务员的生涯，成为了一名空姐。巴克 Betty 回忆就说，机舱服务员的训练就好像礼仪学校一样， 重点是礼仪和着装、衣着，以及安全和飞行的规程。他还被告知要去美容院剪头发。他任职于航空业的黄金时代，身穿蓝色的制服，头戴着小圆帽，只脚就踩着高踭鞋，手戴着白色的手套。他记得那时他会为乘客提供 coffee、咖啡、tea、茶和 hot chocolate、热朱古力还有肉汤，亦都经常会发放免费的香烟给乘客。而龙虾和烤牛肉就会盛放在瓷的盘里面，香槟 champagne 就会用水晶杯盛装去递上。他告诉英国《泰晤士报》知，空姐、机舱服务员的身高和体重都必须符合规定。在以前的规定是很严格的，你稍微生得多些肉、肥一些，就要不停地去量体重。如果体重一直都达不到标准，你就会被踢出去了，就是除名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机舱服务员的平均合约期限是两年半。在白克 Betty 开始飞行的时候，正值第一位飞裔的美国机舱服务员空姐被聘用无奈。当时的机舱服务员空姐全部都是女性，而且他们的流动性很高，他们必须要是未婚、未结婚的状态，而且在32岁之前退休，怀孕或者结婚都可能让他们被解雇。他就说了，在那阵时感觉就好像站在舞台上一样，看起来非常之优雅，非常之浪漫的。那个是在天空的浪漫，你在起飞之后几乎就入了去另一个世界。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机舱服务员、空姐已经没有好像以前那么光鲜亮丽了，但是白克 Betty 依然保持着细致周到的服务和她专业的态度。她的发型、她的妆容总是完美无瑕的，而且她还严格地遵守着各项在飞机上的安全规定。白克 Betty 每年都会通过复查复审，得以继续去担任机舱服务员、空姐这个职位和职务。他就回忆这样说，以前我们经常都会看到一些貂皮的大衣大褛，现在我们见得最多的竟然是人字拖。白克 Betty 经历了裁员、经历过合并和收购的时期，他在1989年加入了特朗普航空 Trump Shuttle， 但是现在已经结业了。该公司创办人亦即是现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接管了东方航空的部分航线，并将17架飞机重新名为特朗普航空。特朗普将这些飞机配置了大理石的水槽、镀金的配件和豪华的地毡等等这些奢华的设施。每架飞机的升级改造费用超过$1,000,000。特朗普航空因为遭受到巨额的亏损，在1992年就被全美航空收购了。到了2013年，全美航空又和美国航空合并。白克 Betty 就曾经这样讲过，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社交生活。白克 Betty 对于空姐生涯的回忆大多数都是很美好的，但有时他说都会有些不太愉快的经历。例如有一次飞机遭遇严重的乱流，将厕所的马桶整了出来。还有一次飞机舱门在飞行的途中竟然突然打开了几寸。白克 Betty 担任机舱服务员、空姐届满50周年的时候，美国航空就为他在华盛顿特区的机场举行了一场派对。当他的飞行滑行至到登机口的时候，该公司就以水门礼 Water Cannon Salute 的方式向他致敬了。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当时乘客起立鼓掌，掌声一直持续到 Betty 走入航站大厦里面。随后白克 Betty 就被带到员工的休息室，欣赏爵士乐队为他带来的演奏。在2017年，美国航空就宣布白克 Betty 服务届满60周年，亦都帮他举行了庆祝活动。当时的公司总裁以他的名义向天主教堂的食物银行捐赠了$10,000， 佢经常都会喺嗰度做义工噶。巴克 Betty 仲收到纪念佢飞行生涯60周年嘅纪念徽章，而著名嘅珠宝商 Tiffany and Company 亦都送咗俾佢一对钻石嘅耳环。佢喺参加庆祝活动嘅时候就咁讲啦：我好高兴嚟到呢一个航站大厦庆祝我嘅60周年纪念，呢个对我嚟讲意义非凡啊！正正系喺呢度，我决定成为机舱服务员空姐。如今我依然想做一个空姐，多年来我最喜欢的飞行环节就是迎接登机和落机的乘客。人真的很有趣的，这个真是一种享受。在2024年的5月17号在疗养院里面，巴克 Betty 享年88岁过了身了。当时他被诊断出患了乳癌，但他就从未正式从美国航空退休过。他的机舱服务员年资总计将近67年，成为了世界上服务时间最长的机舱服务员，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成就啊！很多人都恐怕看不到再有一项这样的世界纪录被刷新，所以巴克 Betty 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长年资的空姐啦。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下近期世界之最事件。今次我们又来讲下世界最高的男士和世界最矮的女士。当世界最高的男人和世界最矮的女人一起在埃及金字塔下面亮相的时候，这种场景真是很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 Guinness World Records， 来自土耳其的40几岁的科森，他以身高246.5公分，就是8.1英尺，成为世界上最高的男性纪录者。根据大纪元的报道，在2018年，科森的高度呢又向上长高了4公分，所以已经去到250.5公分了。而来自印度的另一个女士阿姆奇，她是20几岁，就以62.8公分的身高成为世界上最矮的女性纪录者保存者。两个人都分别在2011年赢得了健力士世界纪录保持者的称号。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世界第一高人和世界最矮的女士这两名健力士世界保持者的纪录者，受埃及旅游促进委员会的邀请，去到著名的吉萨大金字塔前面做拍摄照片，来到推广埃及的旅游。从照片里面看到一个一高一个一矮的人在高耸的金字塔前面对着镜头摆出不同的姿势，他们两人之间的差距高达180几公分，这个画面非常之令人瞩目，也都很特别有趣啊。由于他们之间的身高悬殊太大了，摄影师拍照的时候都要踎低或者趴在那里才能够拍到效果好的照片。现年已经是40几岁的科森出身于土耳其马尔丁，由于他的身高问题让他无法完成学业，他目前是一名的农夫。他的身高在2009年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击败原有的纪录保持者，来自内蒙古236公分的包喜顺。除了身高之外，科森的大手亦都同样成为了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据称科森高耸的身材是由一种称为垂体巨人症的疾病引起的，这个就是生长激素过度分泌而造成的结果。而今年30几岁的阿姆奇女士就出身于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的纳格普尔了，目前她是一名女演员。阿姆奇在2011年18岁生日那日 就被认定为世界上最矮小的女性。她的身高只有 62.8 公分。她并确认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侏儒症。她在当地成名之后曾经演过多部的影片和影剧。这个就是世界之最最高的男士和世界最矮的女士。下一个创纪录之最就是来自台湾。台湾苗栗县竹南社窑窑主林瑞华的设计，用柴火去烧窑超过1563度，创了世界纪录。林瑞华采用自己设计的方华窑，用柴烧的方式，经过5日高达的高温，去到1563度，创了世界纪录。林瑞华在6月19日表示，相信一定可以改变全世界对于陶瓷的概念，迈向未来陶的世界。林瑞华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官颁发柴烧窑最高温度的证书。当林瑞华挑战成功的时候，英国的认证官就颁发一个证书给林瑞华，全场一片欢呼。林瑞华表示，他那次的挑战圆满成功都是多得有很多专业团队和相关人士的支持。环保烧柴对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益处，值得探索的空间浩瀚无穷。同时指出一条人类未来陶是陶瓷的陶的新方向。林瑞华亲自设计盖竹的化石窑，在2000年创下了台湾柴烧窑最高温的1447度的纪录。而他也不断挑战陶瓷的极限。2012年他又设计了这个全岛嵌式的方华窑，一砖一拱都亲自盖竹，已经连续四年突破了1555度的高温。在2015年他已经创下了1555度的高温纪录，更加远赴欧洲至到比利时国际茶碗展来发表环保烧窑。挑战世界纪录的方华窑总长是460厘米，阔240厘米和高220厘米，内部面积有 1.6 个平方米。入到他的窑度烧制的作品共有140件，其中也包含了林瑞华的代表作，就是台湾白鳄和墨墨像的墨和宝岛台湾的系列。他使用的燃料都是江上木业厂所提供的松木和杉木原木的边材，共3000公斤。在他挑战这个健力士纪录的时候，他曾经举行过一个祭拜窑工的仪式，随即就点燃火焰，经过一日一夜的细火烘窑，直至到第二日的下午5点，窑内的温度已经去到1000度了。再去到后日的朝早10点，在公证人的见证下，比预期时间提早达到官方挑战门槛的1500度。他挑战的最高温度达到1563度。林瑞华表示，人类使用火来到烧制陶瓷，花了10000多年的时间做探索，才有办法达到1300多度。虽然现代的科技已经进步到可以将陶瓷作为太空穿梭机的材料，但这些都是很高耗能也都高污染。用木材来到烧陶瓷，鲜少有人能够跨过1400度的高温，更少人相信单肉废的木材都可以将陶瓷烧到去1500度。他为了证明木材烧陶是操作正确，不但环保节能、少烟害、不需要施油，就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质感，减少了炼制土矿金属，进而产生环境污染。所以他就下定决心去挑战这个健力士世界大全了。终于他都成功，众望所归，得到这个柴烧窑的最高温度的美誉。讲到这里，世界之最就分享完了，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了，拜拜。